生物战一个场景中文音频摘要。安妮·雅各布森是普利策奖入围记者，她的上一本书《核战争一个场景》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，卖了20万册，还入围了贝利·吉福德非虚构文学奖。现在她把同样令人窒息的叙事手法用在了另一个人类生存威胁上，生物战。这本书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，如果一场生物灾难真的降临，会发生什么？不是科幻小说式的想象，而是基于对数十位政治、政府、医疗和军事领域高层专家的访谈，推演出的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因果链。从实验室事故开始，到生物攻击爆发，再到全球大流行，最终以人类社会的全面崩溃收尾。第一个核心观点是生物武器的无声性。雅各布森在书中反复强调，生物战与核战截然不同。核弹落下时，有蘑菇云、冲击波、火球，你看得见、听得到、感受得到。但生物武器不是这样，没有爆炸声，没有可见的破坏痕迹。它始于某种微小到肉眼不可见的东西，一个被改造过的病毒，一株被人工编辑过的细菌。当它进入人体时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。这种无声性恰恰是它最可怕的地方，等到你意识到危险时，病原体可能已经在人群中传播了几天甚至几周。潜伏期越长，传播范围越广，等警报拉响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了 containment， 也就是 containment 的黄金窗口。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功能增益研究的双刃剑效应。在生命科学领域，科学家们为了理解病毒的传播机制，研发疫苗和药物，经常需要对病原体进行基因改造，使其获得新的特性，比如更强的传染性或更高的致死率。这类研究在学术上被称为功能增益实验。它的初衷是好的，如果你能让病毒在实验室里变得更强，你就能提前研究对策。但问题在于，同样的技术、同样的知识、同样的设备，既可以用来拯救生命，也可以被武器化。雅各布森通过大量访谈揭示了这种两用研究的灰色地带。当一位科学家在 BSL4 实验室里改造病毒时，他无法确定这些知识最终会被谁掌握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全球有数百个高等级生物实验室，但国际监管体系远不如核武器领域那样严密。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现代文明的系统性脆弱。雅各布森描绘了一条令人绝望的时间线，病原体释放后的头几个小时，几乎没有人体查到异常。头几天，个别医院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重症病例，但信息传递的延迟和初期症状的模糊性，使得公共卫生系统无法及时响应。到了第一周，感染人数呈指数级增长，医疗资源开始告急，医护人员自身也开始感染。第二周，社会秩序开始松动，超市被抢空，交通系统瘫痪，政府机构无法正常运作。到了第三周和第四周，大规模死亡，无政府状态，食物和药品断供，文明的基础设施在短短几周内从正常运转滑向为生存而战。这本书最令人恐惧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技术细节，而是它揭示的现代社会的高度互联性和相互依赖性，正是这些让文明高效运转的特质，在灾难面前变成了最大的软肋。第四个核心观点涉及实验室安全漏洞和人为失误。雅各布森在书中详细梳理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实验室安全事故。高等级生物实验室虽然配备了严格的防护措施，但操作失误、设备故障乃至研究员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致命病原体的泄露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内部威胁，那些有权接触危险病原体的人，如果有意或无意地违反操作规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书中还探讨了恐怖分子获取生物制剂的可能性。与核武器需要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不同，制造生物武器所需的设备和技术相对更易获取，这大大降低了进入门槛，也让防范的难度成倍增加。第五个核心观点是全球治理的缺位与协作困境。面对生物威胁，国际社会缺乏一个真正有效的协调机制。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有预警职能，但它的权力有限，主要依赖各国的自愿报告和配合。而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下，一些国家可能会隐瞒疫情信息，拒绝国际调查，甚至将生物技术用于军事目的。雅各布森指出，与核武器有着相对成熟的国际条约体系不同，生物武器领域的国际法框架存在巨大漏洞。 生物武器公约虽然已有100多个缔约国，但它没有核查机制，没有强制执行条款，几乎完全依赖各国的自觉。这种制度性的脆弱与生物威胁的全球性特征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对照。从实践意义来看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打破生物站离我很远的错觉。 COVID-19 已经证明了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，而雅各布森描绘的场景比 COVID-19 更加极端，因为那不是自然发生的疫情，而是人为设计的针对性更强的生物攻击。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，这本书是一份紧迫的行动呼吁，加强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监管，完善全球疾病监测网络，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推动国际生物安全条约的实质性改革。对于科学界而言，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，在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，如何确保研究成果不被滥用。总而言之，生物战一个场景不是一本让人安心的书，它更像是一声刺耳的警钟，提醒我们注意那个一直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生存威胁。在核武器的阴影笼罩世界几十年之后，雅各布森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同样致命却更加隐蔽的领域。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散布恐惧，而在于促使我们正视风险，因为在面对生物威胁时，无知和侥幸才是最大的敌人。